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到五章的第十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255页，可能大家帮新朋友翻一下圣经，新约的第255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谢谢兰青姐妹。好，弟兄姐妹们，或许你会问，上次讲到的那几节经文好像跟今天一样，的确啊，我们同一篇一段话，我们需要讲两堂，因为这段话里头的内容相当多，所以我们分两堂来讲。所以你还记得第一堂我们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谦谦卑卑的大祭司，因此我们要效法他。因此基督徒能骄傲吗？不能骄傲，因为我们敬拜的一位神是一位谦卑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来学习投靠耶稣，因为他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所以既然是大祭司，你们可能会想，会去讲，大祭司长得什么样子啊？我不知道大祭司长得什么样子，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大祭司的穿着是什么样子啊，这就是大祭司的穿着。所以正念都讲你穿这个样子去乌节路的话，可能警察会来访问你一下啊。所以当你有机会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好像去年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我相信主日学老师就会带你们看过说为什么祭司的那个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要谈大祭司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工作。明天你回到你的办公室对吗？可能是咖啡店，可能是一间公司，可能是别的地方。不过大祭司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会幕，所以这是会幕。所以你发现有个红色的框框，对吗？我让你们注意那个红色的框框，为什么？因为这是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这个地方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能进去的地方。你们还记得吗？刚才你们起因经文他说一年一次大祭司要在赎罪日的那一天， 进去这至圣所，就是在这个会幕的最尾端，最尾端。所以当你看这过了这个会幕过后呢，就来了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当你来了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也是如此的。还有个它里头有个至圣所，也是在尾端。这个地方同样的，大祭司只能一年进去一次，一年进去一次。到了希律王的时代，他重建他修补圣殿的时候也是如此。到了希律王的时代，你发现那个圣殿扩充挺大了。所罗门的时代呢就是这样而已，可能就一个族族长左右了。不过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就至少有两三个族族长之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告诉耶稣，你看这个圣殿多么壮观啊！因为只是希律王花了很多钱了，花了钱把这个圣殿修理得很漂亮。所以当时呢那至圣所在哪里？至圣所仍然在尾端，在尾端。不过到了希律王的时代呢，他把圣殿呢抬高起来。所以当你上至圣所的时候，你在走楼梯，一直往上去，越走越里头，越走越高。所以这是当时大祭司服侍的地方。大祭司他有参与别的服侍，打个比方献祭他有参与，不过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到了赎罪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这年头的十月份左右呢在那一天大祭司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刚才你们在利未记16章所读的那一件事情。所以假如你近看的话，这就是那至圣所这就是那至圣所。所以这个迷你的结构呢，是今天假如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Israel Museum 在那里呢有个很大的一个展览厅，那个展览厅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把这整个当时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把它塑造起来相当准确相当准确。所以到了今天，只要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发现呢这个圣殿的根基仍然存在你要往下走50米这就是圣殿的根基。这是希律王的石头在考古学家说这是他们都称这是 Herodian Stone 为什么呢？因为这石头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要猜猜这石头有多重吗？这石头呢有500公斤，50万公斤重，所以大概是500吨，所以要从山下呢抬上去这座圣殿的根基。所以当提多将军把圣殿拆了过后呢，他不能拆的是什么呢？他不能拆根基。所以今天你去以色列的话，他就往下挖挖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条很长很长的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呢就是之前所希律王圣殿的那个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说这一切呢？我要说这一切是因为我想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你会经常想圣经跟现实有什么相关呢？其实圣经和现实呢息息相关。单单从考古的角度呢，你就可以发现圣经想的很多东西呢，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到，它留下了痕迹，留下了证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重要的话题，耶稣基督如何的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如何的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可以来思想一个重要的话题，来思想我们的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如何的超越了世世代代的大祭司，以至于我们今天不需要寻找别的大祭司，我们甚至不需要寻找别的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满足。主，请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珍惜他，让我们爱他，让我们跟随他。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奥林匹克的记录你要破一个相当难在1968年墨西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有一个跳远 的比赛。当时呢在1968年你想想 ,1968 年这个选手呢他跳了 8.9 米。8.9 米。你知道要用多少年来破这个 8.9 米的记录吗？五年破不了。十年破不了。二十年破不了。在二十年里头呢跳的最靠近的人是 8.74 米。还差了很远啊。8.74 米。谁知道23年后在1991年的奥林匹克大会当中终于有人超越了这1968年的奥林匹克健将，他跳了 8.95 米 8.95 米。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超越要打破一个奥林匹克的世界纪录不容易，对吗？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比这个还要难。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今天要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超越1500年的大祭司。1500年的大祭司，你想到的任何大祭司，撒母耳、亚伦、以利、所罗巴伯，他全部都要超越。而且呢在希伯来书的时代，他告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耶稣不仅仅超越1500年的大祭司，耶稣要超越当时在耶稣时代，当时他们看到希律王圣殿，刚才你们看到那个圣殿，在那里侍奉，在那里穿着漂漂亮的衣服侍奉的大祭司，耶稣仍然超越他们。所以当你要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要想你必须，汉阳，你必须证实给我看，你必须证实说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的超越了世世代代所有的大祭司。所以因此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三个证据，从三个观点，他告诉你说，从那三个观点，耶稣基督远远的超越了这所有的大祭司。第一是什么？假如你们有你们的周刊的话，这三点就在你们的周刊里头。第一呢，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超越了所有大祭司，因为他是成为祭物，也是成为大祭司的那位大祭司。从来没有一位大祭司又是祭物也是大祭司，除了什么？除了耶稣基督。第二，耶稣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因为只有他升上高天做大祭司，所有的大祭司呢都在地面上，在那会幕里头，在那圣殿里头来朝见神，只有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做大祭司，这是第二。第三，耶稣基督如何的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因为只有这个大祭司他被称为君王。待会我解释给你们从哪里看到这里看得到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希伯来书作者他写完了这段话过后呢，他要我们做两件事情，就在你的讲义上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第一。第二，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先来思想到底我的神如何的超越了众多大祭司，过后呢懂了这个知识过后，用在我的身上，我如何的来把这个知识活出来，我要持定我所承认的道，我要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世人的宝座前，这是一个极大的权利，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耶稣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也是祭物。当你读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他说这从人间选出大祭司是奉派人办理神的事情，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为什么神在一开始就要设立大祭司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因为神知道当人一堕落犯罪过后呢，我们就需要一个中保，或者我们今天摩登化叫做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犯罪的人可恶的人再也不能来到清洁的神的面前，所以因此我们需要那位中间人来代表我们，成为我们的桥梁，来代表我们认罪，来代表我们赎罪，来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 所以因此呢，当你看祭司的工作的时候，一开始呢，他就是一个服侍人的工作。所以耶稣讲的是对的，他说我来，我是要做大祭司的，对吗？所以我来是为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大祭司是被人服侍的。自古以来，祭司们是来服侍以色列百姓。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来思想说，为什么我们的神他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呢？因为希伯来书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大祭司必须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赎罪祭，对吗？在利未记16章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大祭司不能先为百姓赎罪的，他要先拿公牛犊来为自己和他的家族先来赎罪。而且当你读利未记16章的时候，这是那作者一直在重复的，他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家族来做赎罪祭。不过我们的主没有这就是他超越的地方。他不是一个平凡的大祭司，因为他不需要为他自己来到神面前先为自己赎罪，过后呢才为以色列民赎罪。另外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神很特别，他又是那位大祭司，他也是那位祭物，那只祭物，他也是那只代罪羔羊。这就是旧约在带出来那丰富的耶稣基督的角色。我们的主呢，他在旧约的角色是非常丰富的，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当你看大祭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模样，还有他的工作，他以后的工作。当你看祭物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模样和他以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神独特的地方。对神而言，我们的神是赎罪祭，他是那完免圣从的羔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第七页第八节他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说，作者这么说，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苦，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所以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救主呢很特别他知道他有这个权利，他有这个权利不用做这个代罪羔羊，不过他选择做一个完免顺从的羔羊。他选择说，我来呢不仅仅是做大祭司，我来是要为我的百姓献上羔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旧约那个牛犊和那个大祭司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不过到了新约，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那一幕对神而言，很多事情在发生。其中一件事情在发生的就是，我们的钉十字架的那位基督耶稣，他又是那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为我们现在坛上的祭物。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为了我们降卑自己？神为什么要为了我们舍己？为了我们成为人，体验人的生老病死？为了我们恳求神？为了我们顺服？为了我们哀哭？为了我们流泪？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位大祭司。这年头我们不喜欢人帮我们，对吗？我们喜欢独立别人帮我们太麻烦了，太麻烦别人了。不过你不明白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守望相助的宗教。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有多少这个字叫相，你要相爱，你要相顾，你要彼此做很多事情。因为神来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在这个属灵家庭要做的事情，人是很需要帮助的。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最需要的帮忙是什么呢？我们最需要的帮忙是神来救我们不过你可能会想，哎呀，我都没有犯什么罪救什么救，我不用他救不过可能话不要说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或许今晚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想其实你心里头有很多事情是本不敢告诉别人的。 在2015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情。在美国有这间公司，它是个偷情网站。偷情网站，那偷情网站的宗旨啊，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艾生利麦迪森 Ashley Madison 啊，这个网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被一组的黑客他们盗取了3900万的户口、姓名、住家，还有什么性爱好。所以黑客一批一批的把这些所有的人放上网公开。公开的时候他们发现，哇，原来里头有明星，有政治人物，有军官。所以甚至在加拿大，这间公司是加拿大公司，甚至过后他们发现一个月后加拿大警方甚至证实了有两名在当中有两名被揭穿的人，他们因为羞耻而自杀了，羞耻而自杀。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你想想，假如你这生所有的搜索的东西今天我们把它打投影在这里，想请问一下谁愿意尝试一下。我告诉你，多数人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们所搜索的东西呢，我们希望呢，不像这间网络公司一样，无论是百度也好，谷歌也好，我希望百度不要被黑客盗取我的资料，谷歌也不要，最好呢，全世界的人不知道我所搜索的东西。不过你要知道，你在骗你自己。或许在这生你所搜索的历史呢，没人知道。不过你要知道，当你去见神的那一天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要把你所搜索的每一件事情你想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公开。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你是必死无疑所以因此呢，那两个人他自杀了，他知道说这个完蛋了，我的前途被毁了，活了没希望，我就死了。不过在这里感谢神我们有个很好的消息，今天你就要听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我们这位大祭司不仅仅是服侍我们，他甚至呢，他成为我们的祭物，这就是他独特的地方。因此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超越了所有历世历代的大祭司，没有一个大祭司像他这样，没有一个大祭司也是祭物也是祭司，除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是升上高天做大祭司的，之前所有的大祭司呢都是在地面上战战兢兢的来做大祭司。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很有趣你读利未记，他作者故意的记载说那大祭司要带着香壶进去至圣所让整个至圣所乌烟瘴气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就算是我是大祭司，就算我进了至圣所，我仍然不能直接朝见神。那烟霾呢，使到我和神有个距离，哪怕我离神这么近，不过我仍然看不清楚神。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大祭司来到神面前都是战战兢兢，在旧约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都是呢，都在地面上，除了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他还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所投靠的这位大祭司呢，是与众不同的，是与众不同，是真的是独一无二。自古以来，所有人都在地面上服侍，只有耶稣基督在天上服侍神。你要论距离，耶稣基督超越了他们；论身份，耶稣基督超越了他们；你论能力，耶稣基督也超越了他们。我们的主呢，是无人能比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这年头，我们华人，我们看重关系，关系很好，关系你知道，有些关系很宝贝。 不过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就会告诉我们那个观念，他说你知道吗，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很宝贝的关系，因着这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很多年前当我打工的时候，我一位经理啊，我就叫他 Amy 啦，他不叫 Amy， 我就叫 Amy。 所以我们一起我服侍他了，我在部门里头工作一段日子过后， Amy 就换了工作了，去了另外一家公司做工。几年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打个电话给我问我说，汉阳你要不要考虑换工作啊？这样我就问他得看看那个工作性质是什么啦，前景如何啦，加上我这现在的这间公司有个挑战，因为我要离职的话我必须给3个月的通知，所以我就问我朋友谁要请一个，谁能等三个月的，谁能等一个人等三个月通知。像那位 Amy 就说啊，你不要想这些东西，你来你和我的老板聊一聊。所以那天我就带着简历，带着我的所有的那些文凭啊，去见老板。老板不看简历不看文凭，就真的是聊天，喝咖啡聊天，我们谈天我们谈地就不谈工作。谈完了他说 OK 了，我请 Amy 再联络你。所以几天后 Amy 就打电话给我说汉阳我们的公司要聘请你，薪金配套我已经帮你做好了，是最加薪加的很多。这样我就告诉他好了，可能薪金配套 OK， 前景也 OK，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问题是3个月通知你们能等吗？感觉上你们好像很着急啊，很急的要人。像你猜 Amy 说什么？ Amy 告诉我说老板已经签了一张支票，你要给2个月的通知也可以，你要给3个月通知也可以，有2张支票。你可以给公司1个月的通知，你就把2个月的支票给人事部，你就可以走了。假如公司说他不需要你了，你给他3个月的支票，你给了他，你明天就可以过来我们的公司做工了，上班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过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 Amy 是我的老板的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所以他们是深交。所以其实我这个老板不信任我的，我只是一个陌生人。不过这个老板信任这个中间人叫 Amy。对我而言我必须珍惜这个关系，对吗？因为这个关系独特，他一方面是老板的好友，那另外一方面是我的推荐人。不过他这个桥梁很重要，这个桥梁使到我可以去一间新的公司，在那里继续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假如我问你们汉阳应该珍惜这个 Amy 吗？你们要说什么？你们说当然珍惜啦，以后他再跳槽的话再拉你又再升职啊。所以同样的，假如你从人的角度，我珍惜这个中间人，我更要珍惜在天上的那个中间人，那个在天上的中间人。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了那位独一无二深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还不要珍惜他吗？我们就太傻了，我们真的太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应当像什么呢？像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很多时候其实这不是我们没有珍惜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的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配菜，只是一个小菜，它不是主菜。什么是主菜呢？很有可能，我们说让我满足的是我的成绩，很可能我说让我满足的是我有好的事业，我有荣华富贵我就满足了，我嫁人我就满足了，我娶老婆我就满足，我就快乐了，我有孩子。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帽子，我有孙子，我就满足了。不过弟兄姐妹们，你就不明白了，你不明白你有一位宝贝，那位宝贝是那深入高天我们的中间人，我们和神之间那个中间人是我们这辈子最宝贝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因此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只有在我里面呢，你才能找到满足。我经常跟要结婚的青年人讲，我告诉他们说，假如你以为你嫁给这个男人你就会永远快乐， 我告诉你，你会很失望。假如你以为啊，你娶了这个女生成为你的妻子啊，接下来的日子会美满啊，会幸福快乐，你就会知足了。我告诉你，你会不满足的，因为我们都是人，人会使人失望，人会使人失望。不过谁能使我们满足呢？你听耶稣怎么讲？耶稣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在讲一个道理，他说你不在我里面找到满足，你在外头找不到满足，你这生你就必定不满足。不过当你听耶稣的话，耶稣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着在高处大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在教我们一个道理，耶稣在教我们说，我们要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珍惜这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要学在他里面我找到满足，因为在他里面我找到满足，我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也满足了。当我在他里面找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别的地方也找不到满足。你以为你的身体能让你满足吗？我可以告诉你，再多20年你的身体不能让你满足。你以为你的钱财能让你满足吗？再多20年不能让你满足。新加坡人买政府族以前都想买了个政府族我就做个百万富翁。不过这几年政府出来给了一些放了一些消息，大家就很伤心了。原来我的百万富翁的梦想完了。其实这个族呢，这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投资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你把你的满足放在别的事情，而不是那深入高天的大祭司的话，我可以担保你，你一定，你肯定，你必定失望。这就是你的人生。走完了过后，你说，怎么我过了一个这么不满足的人生？因为你没有珍惜那能令你满足的神。这是第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这希伯来书作者他如何的来最后证明说，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成为祭物的大祭司，他不仅仅是那深入高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甚至是那称为君王的大祭司。你们的圣经知识都很好，请问旧约哪一个大祭司他也是祭司也是君王？没有，一个都没有。新约有一个，他名字叫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圣经里头，你看第4节到第10节，我乖乖的来读。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不是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耶稣也不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们，请问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旧约的哪里出现呢？诗篇第二篇是所有的以色列王当他们登基做王的时候呢，他们要宣读的那一篇圣经节。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头，谁是神的儿子？在旧约里头，神的儿子都是王。诗篇第二篇的就是高王的那一篇。所以当希伯来书作者在解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因为唯有他，也只有他，又是王，是神的儿子，是大祭司。所以因此我们不需要别的，我们不需要别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这位王，这位大祭司来帮助我们。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名字叫麦基洗德。所以我要等到2个月后，在12月份的时候，那一堂道，我和大家来解释什么叫麦基洗德。所以假如你想问那个问题，希望你们可以保留多2个月。2个月后，我会和你们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过后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解释。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王，他也是大祭司，所以因此呢，他与众不同。因此， 希伯来书作者这么的总结，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的根源。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历世历代没有一个大祭司可以成为人得救的根源，除了一位，那位名字叫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完全独特珍贵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了这三样事情。是的，我认知我的神是一位超然的大祭司，他又是祭物也是大祭司，他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他是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也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他是王，他也是大祭司，他又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你会问又怎么样，英文叫 so what， 又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要跟自己讲说作者有两个吩咐告诉我们，作者给我们两个命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做两件事情，做两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就在第四章十四节，这是作者命令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命令让我来读四章十四节，这么说：我们既有这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命令来了，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第一个命令。什么叫做持定呢？弟兄姐妹们，在希腊文里头，持定呢是紧紧是握着的那个意思。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想，假如今天我给你一个宝贝，我告诉你那个宝贝啊，值一亿啊。你会放在你的政府组吗？放在你的宿舍吗？假如那个宝贝是这么大呀，值一亿的东西是这么大，请问你会带在哪里？哦，你会持定那个宝贝呀，你会紧紧握着那个宝贝。这就是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的事情。他说你认知，假如你有这么一个这样好的大祭司，你还不要紧紧握着他，你真太傻了，你真太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一生一世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朋友会问我们想念美国什么地方美国地大，所以我们想念美国的地啊。所以经常我们会去他们的国家公园，就好像我们的动物园这样。在这个国家公园，每次去的时候，我小朋友们喜欢做一个活动就是成为那个公园的少年护林军。护林军叫做 Junior Ranger 护林军，所以每次他们做了一些作业过后呢，那个护林军就是全职的护林军，专业的护林军就给他一个这个牌子，他们会很自豪挂在身上我是一个少年护林军。不过还没拿这个牌子之前，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每次都是一样的，这个全职的护林军就会带他们到一处，他会让他们宣誓说我要照顾环境，我要做个有责任感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公园去的，他们所做的东西都一样。所以久而久之，你去惯了，他们也念惯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来聚会？那个观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半年来一次神信堂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来这个地方聚会，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这个地方聚会，我要交换笔记。这个礼拜，这过去这个星期你怎么活你怎么活？我要学你一样怎么活。我犯了什么错你可以帮助我怎么样从这个错误当中回转过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叫做持定，这叫做紧紧握着。所以圣经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握着，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像自己呢。当神你的百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像自己说神的话，说神的话。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感到忧愁、寂寞、孤单的时候，我们要彼此鼓励说，神爱我，对吗？神为我连独生子都赐给我了，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爱我，他为我舍己，这是我们要向彼此说的话。当我们若觉得困难重重，度日如年四面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话呢？ 我们可以用耶利米书来说，他说他们要攻击我却不能胜我，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神要拯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哥林多前书十章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人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弟兄姐妹不要气馁，继续下去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当我们软弱，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彼此说话，我们要告诉彼此说神所要的祭呢，是那忧伤的灵，那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答应我们说，当我若认我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的罪。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向彼此说的话。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来要交换笔记，每个礼拜来我们要沟通，每个礼拜来我们要鼓励彼此说，我们要紧紧握着这个宝贝，不可以放弃它。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紧紧握着这个宝贝。不过你想想，我们天天向自己说什么话我们向自己说四种话，四种类的话。第一个种类的话，我们常常向自己说世界的话，世界讲的东西我向自己灌输给自己。第二呢，我常常说肉体的话，血气的话，我要就是要，我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我就是要，这是血气肉体的话。第三，你有可能说魔鬼的话，你中了魔鬼的圈套，魔鬼叫你来叫你来这个网站很安全的，你不用担心，不会像之前2015年那个网站被黑客盗取的那资料，这个网站 OK 的，你来这个地方很好玩这是魔鬼的话。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说的是神的话，我天天要跟自己讲神的话。不过你想，假如我没有灵修的话，我没有灵修的话，我怎么说神的话？神的话离我很远，神的声音基本上，我的神已经被我变成一个哑巴了，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灵修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的意思。所以鼓励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向彼此说什么话？鼓励我们，当我们明天开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否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听你的话，我不要听世界的，我不要听肉体的，我不要听魔鬼的。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叫持定所承认的道，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第二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因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了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旧约的大祭司啊，他是战战兢兢的进至圣所的，可能活着进去，死得出来，对吗？不过新约的大祭司告诉你说，再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这位祭物大祭，也是祭物，也是大祭司，也是升入高天，也是君王的大位大祭司，使到我今天，我来到这个神面前，我再也不战惊了。所以希伯来文这个坦然无惧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是一个低等人来到一个高等人的面前坦然无惧呢，就是我再也不用像一个低等人战战兢兢的来到一个高等人的面前，再也不用了，因为我有了这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很多年前，我带我的大女儿去印尼的泗水，我去那边开会做生意，所以那时候我说带我的大女儿去走走，去看看。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就在街道上买一个饮料看街道的人挺好玩的当地人的生活。不过在那时候呢，我记得在咖啡厅外面就有一个小女孩，这姐姐大概跟我的女儿一样五六岁，她手中抱着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呢不到一岁之大，是个婴孩。那个女生呢，离我们这么远，她不敢靠近我们的，她就看着我们，偶尔看着我们的头弟弟她就看着自己的弟弟。过后我的女儿就问我说爸爸怎么办？我就和女儿谈，我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她就说我们要帮她了。我说那好啊，帮她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拿了一些钱，我就给我的女儿，我说你要帮她，是你要帮她，所以这个钱我要你拿给她，我要你拿给她。所以我的女儿就她也害怕，战战兢兢，她也把这个钱递了给这个姐姐。不过当你递了给这个姐姐的时候，她的整个面目改变了。对她而言，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恩待我的一个人。这个人他似乎好像失去那个战战兢兢的那个态度，反而他觉得他好像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是的，我们曾经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女生一样，看到这些外国人，他是战战兢兢，他不敢靠近，他觉得他不配。不过当我们有了这位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告诉你，你要快点来，你要常常来，你要常常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因为在这个宝座前面有恩典，有力量，有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我们不灵修，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不祷告，我们也真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假如你有机会访问司布真牧师的话，司布真牧师会告诉你说，有人问，曾经问他，牧师，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在想象他祷告生活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凌晨四点起来祷告三小时。不过司布真牧师说什么？他说，我的祷告生活是时时刻刻来到施恩宝座前，时时刻刻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我有一位在这真神宝座前的大祭司。在这跟真神的宝座前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的，他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唯有他是大祭司也是祭物，唯有他是升入高天做大祭司的，也唯有他是王也是大祭司。因此我坦然无惧的来到这施恩宝座前，常常的向主祷告，因此这是我世界上最能让我满足的宝贝，我要紧紧的握着它，我要持定我所承认的道，因为在这真神的宝座前有这样一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主，我们忘了我们在天上宝座前有一位这么好的大祭司，我们找满足我们找错了地方。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满足放在这位能令我们满足的大祭司身上。主，请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